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在传道书的1-9章，所罗门王推翻了人以为人生会带来快乐的这个误解。他指出，你如果追求神大能计划以外的事物，你就不会有满足。这就像捕风，是抓不住的。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9章，所罗门最后转变过来，从对人生看法觉得是黑暗的和灰暗的，开始出现转变，觉得是有盼望的曙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先破而后立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当中包括绕不过的3到4个现实，他们都是无可避免的。首先就是神全能的手在人生里面。传道书的9章第1节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还有另外一个无可避免的因素，第二就是死亡的必然。第二节说，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情，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说是同样一个命运，那就是死亡。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表示是非常虔诚的人，与不献祭的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此。死亡是必然的。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这都是日光之下所有人的结局相同。一切都在神的主导之下，死亡是必然的。如果还能够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请你看第3节的最后部分。第3点就是，人心里面的潜在罪恶和狂妄。这是非常复杂的，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经常听到这个真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的败坏。但是我敢说，你们许多人从来没有看到圣经之后怎么说的。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现在我要问你，你之前可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信息吗？在人心里面潜伏的是没有办法抹去的罪恶和狂妄。旧约圣经学者华德凯瑟他这样的阐释狂妄啊，他说，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疯狂。想想我们这个时代，你如何解释道德的狂妄呢？性爱的狂妄呢？杀人的狂妄呢？将疯狂的行为合理化的狂妄呢？物质主义的疯狂呢？对于知识的疯狂呢？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司法的疯狂呢？这些都是疯了。这就好像你会尝试的疯狂的工作，一直以疯狂的步伐去工作，这是狂妄的。你看，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部分，这就是狂妄。这是你私人的部分，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部分。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他离家出走，最后他醒悟过来，回到家中。你可记得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吗？不要忽略经文说他醒悟过来。 换句话说，他从狂妄里面清醒过来。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人在这个时代会反叛吗？你能够解释心理病患向一个辅导员说，我知道这是错的，请你不要再告诉我了，我还是会继续下去的。这就是狂妄。传道书的九章三节后面就说，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因此呢，还有一点，这就是第四个现实。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你明白头三个现实吗？神的手拥有主权，这是第一个。死亡的必然，这是第二个。人心里面的罪恶和狂妄，这是第三个现实。然后我们看到第四个现实，那就是生命是有盼望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我很高兴人生是有盼望的。这段经文它出现了转折的现象，从黑暗转为光明。传道书的九章四节就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我们看到第四节吗？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重点，知道人生有盼望，那人还有指望。所罗门引用他们自己很熟悉的古阿拉伯的箴言，但对我们现代人可能不是这么熟悉哈。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我们的时代没有这样的现象，现今的宠物都是娇生惯养的，但是当时呢，狗是肮脏的，血统是杂乱的，数以百计的狗在城市的街道上在游荡，他们是担惊受怕，胡乱奔跑，性情野蛮。但所罗门说什么？他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为什么呢？因为万兽之王一旦死了，就没有希望。只要有生命，便有希望；只要有生命，便有可能转变；只要有生命，便有梦想，有计划，有爱，有目的，有盼望。我们看第五节哈，第五节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你可以预备好死亡，准备好死亡是有盼望的，预备当中是会有盼望的。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不要将这节经文看起来以为是末世论的经文哈。我相信有的人对于旧约的传道书是很反感的哈，他们说这样的话啊，看了这卷书啊，真的是很灰暗的一本书，我认为它不是一幅已经完结的图画。好了，你要向神倾诉一下，我只是告诉你神怎样透过所罗门所写下这些经文。神不是将所有的真理都排在一起，然后逐一的用末世论来包装起来。经文是在描述日光之下的生命，你要数算一下，但是这一章就出现了有六次日光之下。我们在谈论日光之下，在探讨人在地上的生活。当人思想他的人生，想到了死亡，他就会失去盼望，就再也没有回报了。现在你和我都知道死了之后会有回报的，因为我们从其他的经文的教导明白了日光之上生命的真理。然而大家如果像这卷日志前半段一样的姿态来望着日光之下的生命，只是看了日光之下的生命，那么就会最终停在死亡上面，因为生命最终都结束在死亡上。所罗门表达的意思就是，一旦你没有呼吸了，盼望就离去了。第七节到第十节写的语调截然不同了，相对的光明的多了。事实上这份热情是会感染人的，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信条，很棒的生活方式。 我们看第七节怎么样开始哈，只管去。换句话说，所罗门他是在说，我不要你们只是坐在那边研读经文，看了头六节，便以一声感叹叹息在总结说，哎，这就是人生吗？第七节说，只管去。第七节开始了一种人生的哲学，不管你境况如何，都要快乐的。看到第七节吗？由于生活是有盼望的，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各位听众朋友，不会有很多人告知你这种事情的，这是旧约其中一处最先提到的有关于新约真理的曙光的经文，很美妙，对于21世纪现代的信徒同样是伟大的真理。神不是要你活在罪疚底下的，神并不是永远都是很凶恶的神的。你准备好要聆听第三点吗？第九节，现今的媒体是不会宣扬这些内容的哈。传道书九章九节说，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啊。妻子们，你们要听哦，当同你所爱的丈夫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你看，这真的是很棒的建议。听众朋友，你有妻子吗？还是你有丈夫吗？活出快乐，这就去做吧。凯瑟他写道，独身主义或者是禁欲主义不比结婚神圣的。事实上，传道书的重点跟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此呢，在第八节第九节的欢喜领受里面，所罗门补充指出来说，要感恩，要舒适，与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照希伯来文的字面意思就是说，领悟人生吧，你跟你所爱的妻子一起来领悟到人生。领悟这个词的含义比今天的用法是更全面的。金斯伯格指出，这个动词领悟用在那些正深刻着经历着人性情感还有激情的人，这是不是很壮丽呢？完全享受人生，享受人生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激情。你知道基督教家庭里面的部分问题哈，一部分的问题经常就是丈夫太过于属灵了，或者是妻子太过于属灵了，你望着我像是你不敢置信。你可能没有与这类人结婚哈，你如果是的话就会明白了，属灵的人就只会属灵方面的事情，结果这种人的生命就分成了许多小小的区块。圣经在这个地方，祷告在这个地方，教会也在这个地方，你知道经文就在这里。我这么告诉你好像一个异端的教导，但是人生的意义包括很多的，不是只管属灵方面的事就可以过日子了。经文就是这个意思的，读起来信息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当同你所爱的妻子快活的度日吧。经文不是说当同你所爱的妻一同读圣经，你们当然是需要抽一点时间一起读圣经的，但是婚姻要做的事情远远多于读圣经。去跟新婚夫妇谈一谈吧，这个很棒的，让我们正确的理解这段经文吧。你看到第十节吗？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我从这段经文里面看不出神到底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局限。我有一位律法主义的朋友，他皱着眉头看着我，认为我不该这样的理解这段经文，但是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我认为经文是说，你要尽力的投入到你的人生，投入到人生的各个环节里面去。所以传道书九章十节后面就说，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如果有人认为在阴间里面有多彩多姿的生活，那他必定会失望的，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我喜欢有一位作者，他这么解释，他说：“不要扭捏啦，一口咬下吧。他看生命就好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口咬下这个苹果，以你的手指捡起来，让果汁流过你的下巴。人生已经成熟了，为你准备好了。”你不需要什么刀啊、叉呀、匙啊、餐巾啊、台布啊，因为没有盒子、筋、皮、种子等等可以丢掉的。你看，真的是很好的描述。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热情的生活是有感染力的，人生是值得振奋的，人生是很有趣味的，人生是快乐的，人生是可以享受美食佳肴、享受配偶的。让我们的衣着雪白，让我们的油从头上滑下来，充满着圣灵的大能，工作的喜乐，为着未来来欢喜，为着消遣来快乐，为着玩乐去兴奋，诸如此类的，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啊。有许多冷峻的先知注定是没有办法突破云霄的，难怪人们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兴趣不大。那么这么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呢？这也是我自己要问的问题。各位听完了今天的广播之后，应该要如何生活呢？有人可能会这么回答说：向天牧师啊，你是要我们将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人文主义、宿命论等等的全部都连根拔起，那么人生还有什么呢？听好了哈，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巨大的苹果，就好像地球这么大。首先，我们要活得没有罪疚感。其次，生活的喜乐要带着感染力。第三，要忠于神，忠于自己的婚姻。第四，要完全的投入生活。会不会说得太快呢？我再说一次，没有罪疚，感染力的喜乐，婚姻中向神委身，尽心尽意尽力地投入到生活当中。我读到第十节，看到这些信息，凡你手所做的，不论是兴趣、是练习、是挑战、是娱乐、是工作、是事工、是家务、是旅游，或者是简单的玩乐，你都要尽力去做。艾利奥特他曾经说过，无论在哪里侍奉，都要全力以赴，而且掌握每一个情势，务求神的旨意得以成全的。如果是在宣教事工里面，就要明白这一点，尽情的享受，好好的享受，在圣灵的大能底下，基督徒都要将所拥有的一切能力和意愿，在每一件事情都展现出来。即使像艾利奥特在合场，他是英年早逝的，还是要尽全力的生活。我的姐姐她写了一本小书，名字叫做《广阔我的世界，缩窄我的床》。这是一本探讨单身生活的书，书里面讲述我们儿时的真实的故事，现在引用出来是很恰当的。我几乎忘了这个故事，一直到我读到这本书我才记起来。这本书带来回忆，当年我们都是小孩子，全家到小小的海湾。我祖父有一间小木屋，大哥不太喜欢钓鱼，但是姐姐和我都很喜欢，我们更像是在捣蛋。我们去了残破的旧码头，一个夏季又一个夏季，我们总是看见一个老人家坐在码头的近处，他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人。那里过去是湿漉漉的海湾，到处都是湿湿黏黏的泥沼，旧码头，湿的泥，鲶鱼、鳄鱼，但是却没有鱼。我们尽力的去捉鱼，偶尔的望过去，又见到那个老人，他好像给放逐在那里，坐在那里一直到身上盖了一层飞尘、灰尘，他没有移动。后来有了一些变化，你要留心啊。 这个才会相信这件事情。他会急拉旁边的绳索，从水中勾出海虾、钓子、绳子，什么都能够拉出来。任何东西在他的附近都可能被他瞄准勾住，你的嘴唇、其他东西，甚至对面的小屋、码头。有的时候我们的经历很相似，很需要告诉别人说，你要全心的去做，努力的追赶。稍微转换另外一种方式，把所罗门这一段第七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诠释出来。如果是已经结了婚的人，要尽心尽意；如果是面对挑战的人，那么就要全力以赴，要活得毫无罪疚感，要活出感染人的喜乐，委身于神的服侍，全程的投入。人的未来是难料的，但是却带着单调乏味。只要谨记神不会任由你蹒跚而行，那么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讶。在你面前的是行动，难料的处境，前路不确定，只管走过去。但是你们明白了吗？在建立这些合乎圣经的人生哲学之前，先要破除旧有的思想。鱼与熊掌是不可兼得的。看看其他哲学家告诉你什么东西。你不需要白衣，不需要更多的油，你不需要一位妻子，不需要家，你不需要面对这类的挑战，你吃喝过的应该是有罪疚感。对不起，你不应该这样的生活的。听众朋友，你们明白了吗？我很清楚别人说什么，我很早之前就已经说过了，我冒着被人误解的风险传递这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今天并不流行，在保守派的圈子里面更是这样的。人们认为我们要把人给贬低了，给人很大的罪疚感，不断的警告人，给人提醒。而我这样的信息却在教导神的儿女要去享受人生。我敢说这类的类似的信息并不多的。我用有一只手的指头来数算，还剩下几根指头呢？那种人生哲学教导的结果呢，造成基督徒的生命是担惊受怕，很紧张，很艰苦，不平安，充满着罪疚感，充满着恐惧。不应该是这样的，神不要我们这样生活的。我研读过这段经文之后，深深的相信自己应该要跳进水里，尽力的将出信的人急忙的拉上岸来。靠着神的恩典，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希望你也选择这种方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把大家告诉你的规则及律例都忘记吧。你由出生到离世，会不断的听人提起这些律法，实在没有办法跳脱这种影响。我们要听圣诞这种正面，充满着盼望、应许、实现、公义和喜乐的信息。圣婴还降生了，神赐下独生爱子，神的肩膀有的时候托住政府，公义的人会统治一个国家。在这个之前，你要成为神的代表，你是他的样本，你的一言一行也是基督的一言一行。如果没有办法成为他的见证，那么就该静默。如果有人现在还没有办法成为神的见证，如果你真的很想建立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么现在就是打破这个框架的时候，这是转向的时候。这就好像铰链，一个支点。如果有人到目前还没有遇见基督，现在就要与耶稣相遇。他不是付出一半，他是完全的付出，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要相信神，就可以拥有永恒的生命，得着他的礼物。这是他生命的礼物，他的宽恕，他的盼望，以及他整个永恒的计划。你要将罪和一切的污秽都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会洗净你的一切，彻底的清洗，抹去污垢。这是你听过最好的礼物，而且是完全白白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完全的生命，感谢你赐下整幅图画，求你宽恕我是一个担惊受怕的孩子，活得很软弱，畏缩在一角，害怕给侵袭，或者给人拒绝，或者使人惊动喊叫，或者是 别人不自理睬，听不进去，不肯接受，那种现象不论从哪里产生的，主啊，我祷告祈求将他们抹去，祈求你带给我们新的信息，使我们耳目一新，而且还是建基于圣经的人生哲学。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上帝啊，求你释放我们，使我们的视野能够跳出罪，看见基督。但愿这个信息成为我们多数人最欢乐的信息，让我们可以享受人生，让喜乐感染别人，过你为我们所计划的完全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的讨论建基于《传道书》9章。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先破而后立”。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先破而后立，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